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博士。好高兴同大家又再去到分享当代新儒家的经典阅读。今集呢我们会正式去到讲牟中山先生的五十字述的第一至第四章。当然啦，要在半个钟头里面呢讲晒四章呢，其实基本上是无可能的。所以呢我应该是会重点地指出每一章的关键和特殊的地方。尤其是里面呢有些观念是怎样连接到成本书的脉络，咁呢啲我会慢慢讲嘅。好啦，咁呢喺开始之前呢，我再略为讲一讲五十字述嘅一个内容结构，等大家呢可以呢更加容易掌握成本书啊。五十字述嘅内容结构呢係一个三重嘅架构，即係呢生命之在其自己第一重，生命之离其自己第二重，生命之归复其自己第三重，喺呢个叙述架构。而且从里面呢亦都可以甚至乎咁样睇嘅，就一种呢回顾式，即係自我诠释嘅叙述同埋现阶段嘅心境作为一个对照嘅。即係呢从现阶段嘅心境先能够对应于过去嘅生命历程有重新转化同探索嘅可能。就係咁样呢就构成咗呢第一至到第五章係一种回顾式嘅叙述，而第六章呢係现阶段嘅心境。并且是同之前各章是有一种双向的关系的。咁呢喺呢一个咁嘅角度嚟睇，我唔记得咗即係大家即係我唔知道大家大概可唔可以 recall 返大家啲记忆啊。因为呢三重结构同埋用现阶段同仲有呢、这个对于回顾式嘅自我诠释嗰方面呢，希望大家要理解呢两种嘅对于五十字述嘅阅读取向。如果能够掌握到呢，咁你成本书嘅阅读呢就会易好多嘅。咁好啦，咁呢喺今集嚟讲呢，我哋会从呢大概环绕住头先我讲嘅嗰两重嘅结构，嗰两重嘅方向去到讲解五十字述嘅第一至第四章。当然啦，点解我会讲第一至第四章唔系第一至第五章呢？尤其是第一至第五章其实是一种回顾式嘅叙述嚟㗎嘛。咁应该讲晒啦，怀念都系啦，系咪？但係呢喺呢方面呢我又想讲下先。这个理由是什么呢？为什么是第一至第四章呢？又不是第五章呢？讲埋甚至乎全书呢？又话从成本书的分量来计，头四章一至四章还有尾后多两章，即是第五和第六章，其实页数和文字呢是差不多的。即是说呢用鹅湖出版社出版的五十字述单行本来看呢，头四章大概有八十几页，后尾多两章大概有一百几页。咁所以呢喺讨论上嘅安排，我就会尝试即係讲一半，即係第一至第四章。当然啦，你顺带一提啦，我自己用嘅五十字述嘅版本呢有两个。第一个呢由台湾嘅鹅湖出版社出版嘅单行本。另一个呢就台湾嘅联经出版社出版嘅牟中山先生全集第三十二册嘅版本。一般嚟讲呢，我自己读嘅时候呢就会攞鹅湖出版社嘅版本嘅。因为呢较为轻便啲，又係单行本，冇其他嘢嘛。睇起上嚟 又好似简简单单舒服咁，又随便画花嘅。咁呢但係喺写论文嘅时候，我就会调返转啦，用牟中山先生全集嘅版本。点解呢？第一有代表性啦，佢全集嘅收录版本经过再有一个叫校对啦，係咪编辑啦，同埋佢较为普及嘅。而且呢在牟中山先生的全集的第32册的版本里面呢，不是只有五十字述，因为五十字述大概200页左右，200页左右呢 在牟中山全集的每一册来讲呢，每一册来讲呢个分量都比较偏少的，不会得那么少的。所以后面呢亦都加埋有呢牟中山先生的一些的其他的资料，尤其是呢就有蔡仁厚教授呢所撰写的牟中山先生学思年谱，同埋他的著作编年目录。嗱呢啲呢喺呢啲资料呢喺翻查起上嚟嘅时候呢係比较方便㗎。亦都系即係亦都喺呢方面呢我哋可以留意到一样嘢。即係话我哋呢写论文嘅时候当然系资料要准确，并且可以随便翻查到易啲啦，要普及啲去揾到啦。咁但係如果系随便读下嘅，或者系想自己方便睇到嘅就嘅时候呢，系可以个版本有啲唔同嘅得。譬如单行本最简单可以拎到出街睇㗎嘛。咁当然啦，我哋而家有另一个考虑啦。另一个考虑就係、是、喂单行本啫，有冇 PDF 版本或者有冇电子书版本啦。咁呢个呢 就我自己都知道，某中心先生全集嘅 PDF 版本咧，基本上网上都几通行下嘅。咁如果大家 download 咗落嚟，喺自己嘅智能电话啊，或者自己嘅iPad 度睇啊，即系都好方便啊。咁我自己本身亦都系有佢嘅 PDF 版，咁就攞嚟睇嘅。咁但系呢啲色彩转变啦，不过最紧要一样嘢咯，即系话你自己如果睇嘅时候，其实冇乜所谓。冇乜所谓嘅呢啲睇呢啲书系嘛，因为武中心先生嘅五十字述咧，你一般嚟讲你唔系好想深入去了解嘅时候，易啲睇嘅时候，你听我嘅讲座啦，听我呢啲咁嘅讲法啦，同埋加埋自己咁去睇咧，就基本上睇得明噶啦。咁但系你话唔系，我想里边做少少研究，咁啊麻烦你做多少少资料啦。正如我上一集你都讲过一啲嘅学术研究嘅取向啦。咁但係裏面係牽涉更加大嘅範疇嘅，因為並唔能夠只係五十字述就可以研究到牟先生佢自己嘅思想嘅，而喺裏面我哋揾到個進路緊嘅線索嘅啫。咁呢啲又係色彩轉變啦，呢啲因為都係你對個人嘅學術興趣或者對個人嘅閱讀興趣有唔同嘅啊。咁呢啲大家留意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就正式去到分享咧，即係今日係會分享咧呢個五十字述嘅第一至第四章。我哋而家首先咧。会喺呢一节讲第一同第二章先嘅。嗱喺讲第一同第二章之前咧，我要留意一样嘢，就系咧五十字述作为一个单行本出版咧，佢都有序言嘅。佢序言咧，反而咧亦都系佢嘅重点所在。嗱喺五十字述结集出版嘅时候咧，大概咧就喺1989年出版嘅，由和湖出版社去到结集出版。咁而牟中三先生咧喺嗰阵时咧，其实已经系80岁噶啦。咁而佢写序言，即系写序言嘅时候80岁啦，咁正式出版就1989年系81岁噶啦，吓咁咧佢写咗嘅时候，你要谂一样嘢，要思考一样嘢啊，佢嘅序言写明噶啦，就1988年嘅12月写嘅。一个特别嘅现象就系、是，牟中心先生对于面对佢五十字述嘅作品，其实系30年前写嘅作品，系一啲都冇不屑或者系唔开心嘅，即系呢啲嘅书咧即系呢本书30年前已经写好噶啦，佢而家先出版，佢仍然觉得系备受肯定嘅。呢、这个仍然觉得备受肯定嘅咧，系应该咁讲，系唔容易嘅。啊，或者我哋睇一睇牟中心先生，佢究竟点样讲先？佢话：吾今忽忽不觉已82，近30年来之发展，即是此自述中实感之发旺。嗱，换言之，牟中三先生对于呢一啲30年前嘅作品系非常肯定嘅，同一般学者对于旧作嘅态度咧嘅处理非常之唔同噶。因为我自己啦，常常睇到一啲嘅学者咧，会觉得自己嘅旧作不堪回首噶，或者咧成日都会觉得啊，我表达唔成熟啊，而家再写咧就会写得好多啦咁。嗱呢个系成日都系咁噶，甚至我自己都系噶。对于我自己初头即系以前成10几年前啦，都有啲嘅论文啊。就喺呢个人民学刊度发表过，我都觉得系好唔成熟噶，非常之唔成熟。但系甚至乎又亦都成咗写嗰啲小说啊，都出版埋啦，都系大概5、6年前写嘅嘢，都觉得啊可以再写过，或者系再用唔同嘅表达方式，或者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咁但系我哋会睇到牟先生好特别，佢好肯定呢个五十字述，并且佢更加指出啦呢一啲30年前嘅作品，系佢呢30年以嚟思想发展嘅一个重要嘅地位。呢、这个重要嘅地位就系喺呢啲嘅喺呢本五十字述里边所能够讲到嘅一种，佢呢度序言写明嘅嘅实感。喺实感嚟讲，系能够影响到佢往后呢30年里边嘅哲学研究、哲学诠释添。如果有记得我上一集都讲过，呢30年里面呢，牟先生可以咁讲啊，佢最重要著作都喺呢30年里面发表晒嘅，係最重要嗰啲喎。亦都甚至乎有人咁讲啦，即係亦都因为牟先生佢长寿啊，即係叫做80几岁佢长寿啊，所以呢佢嘅论文嘅或者係思想系统嘅架构嘅成熟度亦都係好高嘅。高过唐君毅先生，因为唐君毅60几岁死咗啦，系咪？即系多咗20多年，咁就已经超远，当然亦都超远啦，系咪？即系一个学术生命能够多20年，里面嘅思考同埋表达一定系更加多同埋丰厚嘅。 啊，咁好啦，咁我亦都可以话咁讲啦，从呢个角度去谂啊，直情毛中央先生佢话佢系呢三十年嘅研究喺里边嘅发展，就系由呢本五十字述嘅实感里边发挥出嚟，发挥出嚟。咁即系话，我哋从呢个角度讲，就知道五十字述本身对于研究毛中心先生最为成熟嘅哲学表达同埋哲学系统嘅时候嗰个重要性。OK， 嗱，咁呢个就系我要讲嘅佢嘅序言嗰个重要部分。嗱，跟住落嚟咧，我哋讲第一章啦。第一章系混沌中成长。嗱，呢个名都比较特别啊。不过咧，我哋好简单，混沌大家都听过噶啦。我谂到啊，混沌即系庄子其中一个比喻故事里边嘅人物。咁而混沌咧，代表着最原初、最原始嘅存在啊，即系眼耳口鼻乜都冇嘅最原初、原始嘅存在。而喺呢一章《混沌中成长》呢里边咧，牟中三先生佢自述自己嘅童年生活就系混沌。嗱，如果套用生命之在其自己、生命之离其自己同埋生命之归复其自己呢个叙述架构嚟讲咧，第一章《混沌中成长》即系生命之在其自己呢一层面里边嘅一个叙述。咁而呢一个咧，叙述咧，甚至乎生命之在其自己咧，系牟先生非常之推崇嘅生命境界。咁究竟喺《混沌中成长》中，即系呢个点样表达咗呢一种生命之在其自己嘅特质咧？嗱，牟中三先生咧提到一啲事件嘅，佢咁样即系提到一件事件啊，好明显嘅就系扫墓事件。嗱，佢系咁样描述嘅，佢话扫墓归来，我进入自然的春光，迅速人世的春光，在自然的春光里，迅速人世的春光里，我的自然生命在蠢动，我从那圣洁的春光里之安息的生命，而落于那纯然尘世的自然生命，这是个混沌，纯然的混沌。嗱，呢一度所讲嘅混沌，就是一种纯粹自然生命嘅发展，即系点样同自然契合嘅发展。嗱，喺第一章混沌中成长咧，呢度里边咧，牟中三先生并唔系透过一件事件去讲噶，甚至乎啊，佢更直接咧系透过乡村里边嘅四季嘅生活，即系春夏秋冬嘅生活，去展示出一种自然生命纯粹性啊，同埋直接嘅绽放噶。甚至乎佢更加会直接咁讲啊，佢自然咁样描述嘅，佢话在春天，只是溪水清流，两岸平沙细软。杨柳依依，绿桑成行，布谷声吹，养蚕时节，牛伴着兄弟姊妹去采蚕，也在沙滩上翻筋斗，也还饿着。阳光普照，万里无云，仰视天空飞鸟，岂不自胜？那是生命最舒亮、最开放的时节。嗱，你听到呢啲嘅描述，都发觉系一个自然嘅描述嚟嘅，系嘛？好畅顺，好畅快，自然嘅时候，冇乜太大嘅人间或者人民社会里面一啲嘅侵扰啊，或者繁琐喎。甚至佢再咁样讲啊，佢话明呢一种嘅境况系点嘅呢？佢话这混沌是自然的，那风光也是自然的，呼吸天地之气，舒展混沌的生命。嗱，呢一种生活可以咁讲，系同一种与自然契合嘅生活。或者甚至乎啊，我哋可以咁讲啊，呢一种嘅混沌嘅生活，或者等于牟先生佢形容嘅生命之在其自己嘅生活咧，其实系好接近于中国哲学或者思想里边强调嘅天人合一或者天人合德嘅境界嘅，亦都正正系呢啲境界，佢话俾听，原来最原初嘅时候就有啦，最原初嘅时候就有啦。不过呢、这个虽然叫最原初嘅时候。不过呢，我哋冇可能唔受到人民社会嘅一个发展，一个我哋叫做一个影响。所以呢牟中三先生就会咁讲，佢会去读书，而读书亦都影响到佢嘅自然生命嘅发展啊。佢就咁样讲㗎，佢话读书从学使我混沌的自然之直接的自然发展受了一曲，成了间接的发展。即是说，如果他可能说他不读书，一路农民地发展，他可能一路成世都是生命之在其自己的发展，同自然契合。不过 不过佢爸爸就叫佢读书，佢排第三。即系佢自己都喺嗰个第一章都讲过，喺一个佢哋嘅社会里边，即系一家成家人里边，总要有一个读书，佢爸爸又拣咗佢。所以咧呢一度，但系某先生就都冇讲话读书系唔好或者系点样噶喎。啊，虽然系一曲间接发展，但呢一曲其实佢系肯定嘅。咁呢个肯定喺边度见到咧？就喺第二章度见到。咁第二章就正正讲佢开始有求学嘅生涯出现啦。咁呢个生涯亦即正正系生命之离奇自己嘅开始。所以第二章个名就系生命的离奇自己的发展，正正系咁啦。嗱，喺第二章里边咧，牟中三先生佢自己咁讲嘅，为农民的生活是在生命中生活，是生命在其自己之生活，而我们则是在对象上生活，是生命离其自己之生活，所以是耗费生命的生活，不是保聚生命引发生命的生活。嗱，喺呢度我哋好似听到好多生命啊，点为之系生命在其自己？点为之？唔系生命在其自己嘅生活呢？嗱，武宗三系讲得好清楚，系农民嘅生活就系生命之在其自己，而里边同农民嘅在其自己嘅生活嘅分别喺边呢？就系在对象上生活，即系话你对向外有好多嘢唔同嘢嘅追求，唔同嘢嘅认识，而呢样嘢正正系生命之离奇自己。原来佢系讲呢样嘢，好明确地啊！毛中三先生是欣赏农民的生活，尤其是做一种和自然契合的生活。正如我在头先刚才都讲了，这种所谓和大自然契合的生活，可以讲是接近于那种天人合一的境界的，是很接近的，所以他是欣赏的，肯定的。不过另一方面啊，毛中三先生也都不是纯全地告诉你正是农民的生活才是可以的，他都这样讲，他说但人世不能只是农民，生命不能只是在其自己，也当离其自己，但生命在其自己究竟是生活的本意，生命离其自己过一种非生活的生活，究竟是生活之自相矛盾，就是不说这表面的矛盾，究竟也是人生悲惨痛苦之所在，这番痛苦其价值究竟何所在呢？如何能顺这非生活的生活扭转之使生活再回归于在其自己呢？除农民的生命之在其自己，是否还有可以有另一种方式或意义的在其自己呢？这是正是人生的究极问题之所在。嗱，就系、是、咁样嘅讲法咧，牟中三先生佢咁样嘅讲法咧，起码有两点我哋值得去再讨论嘅。第一，牟中三先生对于生命之在其自己同埋生命之离其自己之间嘅思考，即系农民生活虽然系生命之在其自己嘅表现，不过在人生里面的实际生活上呢，不能够全部都只是农民的，甚至乎除了农民的生活可以达至生命之在其自己的境界，毛中三先生他都很清楚地问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生活形态是同样可以达到生命之在其自己这个境界呢？当然呢，我们甚至乎可以这样想，因为毛中三先生他自己童年的生活是农家的，即是农民的家庭生活来的嘛，所以他刚其实就是认为这一种的生活就是生命之在其自己，这个他的经历他的感受。不过有没有其他的形态才能够由生命之离其自己再回到生命之在其自己的可能呢？这个是牟中三先生他自己所要探索的问题，就是说他用他的经历告诉你有这一种的境界，但是他的经历是由他的主观的我哋讲啊，主观嘅气质啦，或者主观嘅际遇啦，而达成嘅。咁有冇啲其他嘅方式咧？佢系探讨俾你听。啊，呢个系第一点。另外，第二点就系咧五十字述嘅意义嘅问题。嗱，我头先或者我刚才都讲过啦， 从第二章到第五章的叙述来看呢，牟中三先生是讲给你听，他由十五岁到四十几岁生命之离奇自己的生活。之后第六章文殊问疾呢，是正正呢是展示出牟中三先生怎样能够达至生命之复归其自己的可能方式。即是说五十字述一方面是牟中三先生自己对于过去的经历，以生命之离奇自己到生命之归复其自己的角度来叙述。另一方面更加是牟中三先生自己展示生命之离奇自己到生命之归复其自己的可能指点取向。亦都可以咁讲，是一种实际实践上的指点。当然这一种我可以讲话是一种，不是一种示范，只不过是一种提点。这两点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好啦，返回第二章生命之离奇自己的发展，这个本身就讲啦。牟中三先生自己讲，从十五岁到完成的读书，再到北京读预科的经历，其中对于学问知识的学习，牟中三先生呢自然是一套套的机括的学习。什么是机括呢？就是中文、英文、古文甚至人际间的关系，其实都是一套套的符号系统。机括就是他学这些系统啊，其实都是需要呢，做什么呢？就需要对于外在一些外物的对象来投注精力。正是这样已经是生命之离奇自己的开始了。牟中三先生就说，你对外学习一套套不同的系统，其实已经是了。因为你的专注力、你的精力、你的生命的倾向全部都向了外了。好了，另外牟中三先生也都提到自己曾经呢，即是在第二章中被列为呢国民党的准备党员。更加呢是返，即是在读书期间都会返乡下的嘛。在返乡下的时候呢，在乡间他成立这个农民协会啊，就搞这个会议讨论什么，讨论民权，很严肃地讨论政治国家的问题。不过在牟中三先生即在五十岁的时候再整理返那段的经历的时候，他告诉你听，其实在那段的经历可能仍然的这做，并且很享受啊，他都在第二章提到，他就不停搞开会啊，在乡间不同的村里面去到搞很多的不同的会议啊，去到谈，而自己呢随随便便在条村道找个地方夜晚就睡就得了。他是去到这样的境界的。但是他后来再回想的时候，他告诉你，原来自己的生命其实并未能够呢很灌注在其中的。他甚至乎在自述里面呢是说那个阶段是什么呢？是泛滥的浪漫。亦都是呢，甚至乎这个泛滥的浪漫呢，更加是思想观念上受到时代的才气之影响的。牟中三先生自己都讲，那段时间表现混沌的自然的生命，因为向外澎湃。自然生命向外澎湃，其实我们都要理解一件事。牟中三先生他理解自然生命呢，是一种由混沌开始，然后向外慢慢自然澎湃成长啊，对到茂盛，然后慢慢衰落的。然后慢慢衰落的时候，他有很多回想的。咁呢个我哋可以再倾，咁但呢个正正系自然生命嘅一个成长阶段，啊，亦都系向外阶段。而就喺呢个段落里面，牟中三先生亦都提到自己嘅叫做泛滥嘅浪漫啊，向外投注咗精力啊之类嘅嘢咧。然后喺第二章，牟中三先生喺最嬲尾时候提到咩咧？提到佢父亲斥责佢呢一种嘅作为系冇用。是向外投注的，是一种浪漫的，是一种浪漫的泛滥添的。在这个时候他先至蔓延的醒觉。是父亲的讲法。所以有学者就认为了，父亲的隐喻就是牟中三先生在五十字述里面有独特的意义。不过这种的理解或者具有牟中三先生他思想上的研究的发生的意义而已。我都讲过，即是发生意义，即是佢个成套理想、成套思想里面，可能喺个产生嘅里面有发生意义，但系咪一个理论意义或者核心意义有明确嘅理论去到参考，去到 去到寫呢，我又覺得未必嘅。呢一啲我上一集都講過㗎啦。嗱，或者咁啦，呢一節呢都講咗好耐。嗱，呢一節暫時到呢度。咁我而家講咗就係50至40嘅序言啦，第一章啦，第二章，我粗略咁講嘅啫，但希望亦都提醒到大家。各位听众好啊，我是韩晓华博士啊。好高兴呢继续同大家分享呢当代新儒家嘅经典阅读。刚才到一节呢我哋就用咗啲时间，咁都几长啊。咁就讲解呢五十字述里面嘅序言，第一章同第二章嘅主要内容同一个阅读嘅一啲嘅注意点。咁而家呢我哋嘅尝试就讲下呢五十字述里面嘅第三至第四章啊，即係两章啦其实啊。咁呢五十字述的第三章个名字就叫做直觉的解悟。咁乜嘢系直觉的解悟呢？牟中三先生佢自己讲，喺泛滥浪漫嘅阶段过后呢，即刻呢就系咩呢？就系收摄咗心神呢嚟到读书。喺呢种收摄之下呢，有灵觉出来。咁咩系灵觉呢？佢嘅讲法就系直觉力，即系生命向外投注时嘅直觉。呢种直觉牟中三自己讲啊，是一种混沌的气质，即是说由天生天然决定的。他即是说有一种直觉啦，咁就这种直觉就去到思考一些嘢，去到做一些嘢啦。咁呢个直觉令他做咩呢？就是牟中三先生他自己提到在大学时所能够学习或者接得上的哲学思想。他主要是咩呢？主要就是罗素的哲学，数理逻辑，更加大规模地去到整理易学的思想。同埋呢欣赏并阅读怀特海嘅著作，即係话呢一啲即係逻辑上啊，一啲嘅数理逻辑啊，或者易经上面嘅同埋怀特海嘅嗰种嘅自然嘅哲学啊，呢一啲正正係佢当其时有种嘅主观气质而所引到佢有一个学习嘅兴趣。呢个学习兴趣係一种直觉嚟嘅啫。是一种直觉来的啊，他亦都可以讲话一种灵觉啦。好啦，对于这个时期的技术呢，牟中三先生其实是要讲明自己的主观气质倾向。即是说对于怀特海的欣赏和阅读，其实只是在某个阶段的气质的契合。这个很重要啊，尤其是呢在牟中三先生自己在30至40岁的时候呢，他特别专注于逻辑架构思考。认识主体的建立，这一些的范畴是完全跟他之前20至30岁所做的事是有不同的。是有不同的。这个不同正正是他展示出来的事。他告诉你我那时候是主观的气质所影响而知的。而在30至40岁的时候，他专注逻辑的思考的时候，他就完成了认识心之批判啊、逻辑典范这些著作咯。是吗？牟中三先生他自己这样讲的，他说这是一个主观的气质倾向，我虽在美感与直觉上相契怀氏之灵魂，但我之内在灵魂究竟与他有不同。他的美感是数学的，他的直觉是物理的，而我的美感与直觉则是生命的，是那原始生命所蕴蓄的强度直觉力，是那企向混沌落寞而不落寞的超越渗透力。其实从这方面讲又可以有两点说明的。第一点，主观气质的问题。牟中三先生对于个人的经历回顾呢，一方面是叙事的思考，即是重新去到肯定转化去到讲返。另一方面是从个人的即是研究配合的。以牟中三先生在财性与原理这个人性的品评来讲，主观的材质和气性也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而牟先生自己在个人的经历里面也都常常去到强调学术志趣的转移，正正是从这个方向而思考的。好啦，再另一方面，由主观气质再和生命之离奇自己再回到生命之在其自己这个框架这个架构的可能关系来讲， 嗱，喺前边我都讲过，莫中三先生嘅五十字述并唔系一般嘅个人自传式写作啊，即系唔系普普通通就咁写出嚟啊，讲翻我以前咧点威啊，点叻啊，或者对于某啲事好懊悔嘅自传式嘅作品，而系一种从个人嘅经历去到回顾，作出一种自我诠释，尤其是系讲一种以混沌生命为要嘅嚟到标示自己点样睇生命。而五十字述另一个嘅意义，其实就系实践嘅指点，即系话点样从生命之离奇自己，再翻去到生命之在奇自己嘅可能提点。而呢一种主观嘅气质嘅唔同，正正可以提出一样嘢，就系话各人都可以有唔同嘅主观气质。而茂先生佢自己个人嘅经历，作出某啲嘅可能嘅实践提点。嗱，呢种可能嘅实践提点咧，可普遍化。但是不是绝对化，正如他自己说，他认为农民的生活是生命之在其自己一种与自然契合的一种好好的境界，一种的好好的生活的形态。但是他第一方面，他不是说个个都要做农民，另一方面亦都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只是农民的生活才是生命之在其自己呢？这些提出的时候，正正显示出主观的气质亦都系一个考虑嘅因素，亦都系一个佢思考一个可能嘅要素。嗱，呢啲系要提醒大家去读嘅时候留意一下。咁主观嘅解悟呢一章咧，其实好多时候都系讲紧佢自己点样去到写易学啊，易学嘅著作啦。尤其是佢其实好犀利嘅，亦都好厉害嘅，某先生佢自己大学毕业已经可以出到本书，并且系自己摸索到一个研究出嚟嘅。嗱，其实系比我哋而家嘅一啲嘅大学生啊，尤其是哲学系啦，去到研究嘅时候，我哋都可以写到一篇毕业论文，嗱，必须嘅。咁但系究竟有冇茂先生佢咁厉害咧，或者种主动嘅学习咧，其实真系要即系值得欣赏嘅呢样嘢啊。好啦，跟住落嚟，我哋会讲第四章嘅。嗱，第四章咧就系、是、个名字就系叫做架构的思辨。所谓架构的思辨咧，即系茂先生咧。对于逻辑同埋知性主体嘅研究，啊，据茂先生自己个人嘅讲法，佢对于逻辑嘅兴趣，尤其是形式逻辑，主要系来自于讲唯物辩证法嘅人对于形式逻辑嘅攻击。嗱，换言之咧，茂先生对于逻辑嘅研究，以至进而咧，对于知性主体嘅建立，其实并不止于主观嘅气质所致嘅，都有咧一个源于当其时嘅学术风气环境，更加系源于咧嗰种寻根问底嘅哲学个性嘅，以至咧佢用咗好多年喺学术上钻研咧呢个形式逻辑同埋咧认识主体嘅问题。嗱，喺呢一章里边，茂中三先生咧提到一段说话咧，我个人嚟讲觉得好有意思嘅，因为咧其实架构嘅思辨呢一章里边，佢讲翻佢自己点样研究逻辑啦。点样计算啦，又喺会议度讲啲，即系喺啲嘅读书组度讲啲乜嘢啦，点样去到研究康德啦，点样契合落去啦，点样从一个认识主体嘅里面去契合啦。但系呢一方面佢淨係用一个形式嘅方式去到讲嘅啫，佢仲未进而去到讲全有嘅方式去讲康德嘅，后来先慢慢自己点样去到研究康德啦。咁但係我里面讲到大段，好多大段呢啲嘢，喺最嬲尾所两三段，佢提到一段仔说话啦，我个人嚟讲觉得好有意思嘅。嗱，佢都咁话嘅，佢话我常想康德的三大批判、罗素怀特海的数学原理、圣多马的神学总论、佛教的成为式论、宋明儒者的心性之学，这些伟大的灵魂，嗱，佢括住啊。从学方面说，不是从人格方面说，实是代表了人类学问的骨干。为什么我说这段说话比较有意思呢？就是从这句说话里面呢，我们可以至少说发现茂中三先生的著作阅读呢其实很广泛的。尤其是呢对于基督宗教的认识并不是没有经典的阅读的。因为他写基督教的时候其实都写了多少东西的。尤其是佢喺度批评啦，咁但係其实 我哋有阵时候有啲基督教嘅人去回应牟中三先生嘅批评，佢话啊，佢唔识啫，佢冇心入去到理解啫。咁但系你要留意，其实佢系咪完全唔去理解咧？嗱、啊，佢系有睇噶，佢话俾你听系欣赏噶。啊，好啦，咁另一方面，既然啦，牟中三先生强调呢啲著作啊喺学问上讲系伟大嘅灵魂，咁人格上讲佢又讲啲乜嘢咧？佢有咩欣赏咧？嗱、啊，跟住佢又讲噶。呢段说话又系即系跟住落嚟讲噶啦，又系我又觉得好有意思噶啦，就系话佢咁讲，佢话人类原始的创造的灵魂是靠着几个大圣人，就系、是、孔子、耶稣、释迦，这些从人格方面说的伟大灵魂，都是直接的、灵感的、神秘的、简易明白、精诚很断，而又直下心灵，是道路。是光，又是直下，是通着天德的，他们都是在苍茫中有实感的。啊，牟中三先生呢，他很明显啊，从人格上肯定耶稣、孔子、释迦牟尼，更加指出他们具有实感。啊，从这方面讲呢，我们可以再甚至乎这样想啊，牟中三先生虽然有不少批评基督宗教的文章，甚至乎有些恶毒的说话的，他甚至乎讲过作为中国人啊是愧为去到成为基督徒的。嗱、啊、呢、这个俾人即係闹得好紧要㗎。啊他去即係即係攻即係佢话佢攻击啊点解中国人不可以成基督徒呢，啲人就回应返佢㗎嘛，係咪咁啊。咁但係佢我哋要咁样諗，我哋要咁样諗。喺五十字述里面你可以发现牟先生喺人格上系推崇耶稣嘅。换言之，假如断章取义咁就话牟先生他是批评基督教或者推崇基督教或者推崇耶稣都是不对的，而应该是在牟中三先生的说话脉络里面，或者思想架构里面的可能形态而去到论述才较为可取。你都可以这么说，牟先生他本身在宗教上是具有多元主义的一面，但是也都有判教特色的一面。其实这方面呢，我们可以这么说，从明末清初的儒家思想里面已经可以见到这种特色，就是呢当其时会有三教合一或者三教归儒的思想。这一种思想呢可以讲出来呢，就是说一路是要他们在从某一方面是肯定三教都能够通于天德，通于天。这个我们在中国文化与世界书里面其实都看到，它大地很明显就是我们会叫做生性之学里面它认为是可行的。但是另一方面它要归宗儒学，它要归宗儒学，它就告诉你究竟哪一方面归宗。但是里面既告诉你三教都可以了，又要三教归儒了，那究竟哪部分是可以得可以不得呢？牟中三先生他自己思想上有个冇明显地话俾你听系点，但系里边其实有个张力，点样得，点样为之唔得，我哋可以再思考、再写作嘅。咁呢方面，我老师郑中义教授就写过一啲文章，大家可以揾翻嚟睇下啦。好啦，咁而家我哋可以唔难去发现，牟先生喺解释耶稣、孔子、释迦呢啲人格嘅时候，亦都用一啲嘅字句啦。你见到是道路。时光都好有基督教用语的风格啊，而更加提到一样嘢就是实感的问题，即是回应返最言佢讲过嗰个实感。甚至乎我哋可以咁讲啊，乜嘢系呢啲伟大灵魂嘅实感呢？而喺五十字述里面所讲嘅即系佢最言讲啊，佢实感系咩呢？嗱，其实呢一啲都会喺五十字述嘅第五章同第六章有讲。第五章就系客观的悲情。到第六章文殊问疾，他们会有讲的，讲到什么正是这种实感。这种实感其实我在这里可以告诉你，牟中三先生是用了不同的独特的概念，即是他自己做出来的概念，有时候他会叫做国情，有时候会只讲叫做慧根国情，用这些的讲法去代表个实感。其实我们甚至乎可以这么讲，用我们现在的解释，不用他的做的概念的解释，就是我会这么讲，就是道德呈现的纯粹感情。道德呈现的纯粹感情 就是他讲的实感。咁当然啦，里面仲有啲嘅概念嘅嘢可以再倾下，或者再讲下。咁呢啲我相信就留待下一堂，唔系下一堂添喎，下一集我哋再讲，时间差唔多啦嘛。好啦，下一集再见，拜拜。